Tracy，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能不能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 Tracy 我来自中国，然后我是现在住在悉尼，我是2011年来澳洲定居的，我在国内之前是做会计的工作，现在在做一个 part-time 的工作，帮一个那个慈善机构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免息小额贷款，就是仅需现金的一些小额贷款，大概1500块这样子，帮助一些临时需要钱，就是用钱的这些人来申请贷款。
那您来澳洲之后啊，不久眼睛就出现了问题，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当时的这个情况？
哦，对，我是2011年6月过来澳洲的，然后可能当时也比较压力大吧，然后要适应新的环境，所以在那个就在2011年的圣诞节期间，然后我就发现我的眼睛周围有一些疱疹，后来去医院才知道是带状疱疹然后就引起了在我眼睛附近引起了眼睛的这个发炎然后一直下来就引发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以至今天我就基本上是只剩下可能有2%的视力，对，而且是算是法律盲人吧。
当时是因为时间的拖延，延误了治疗的这个机会吗？
也不算是，但其实当发现的时候，它已经破坏了这个眼睛的神经然后引起了发炎，眼睛非常敏感，所以就算这个疱疹好了，但它留下这个发炎还是在那里，然后就引起了这个青光眼然后视网膜的脱落等等的问题，开始从左眼开始，但后来右眼又出现一些问题。由于我自身也有一些自身免疫的疾病，所以又引发另外一种问题，所以我的眼睛非常复杂。这里的医生说我是最难搞，基本看那些专家教授都说我是最难搞的一个病人。
那前后
对。
这个治疗的时间大概是多长呢？
其实从2011年这个圣诞节开始就一直不断的医治，直到2014年左右，有一天医生就跟我说，我写一封信给你，然后你可以去找这个 Vision Australia，去那里他们会帮助你。怎么样去帮助你能够更好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就没有什么好治疗的了，就这么糟吧。对，那个时候就真是非常的晴天霹雳，因为之前还以为一直说做手术，然后很多手术不同的治疗，然后感觉上好像还有希望，但是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就等于是说，希望不大了。对，
所以我想，真的是一个看惯了光明的人哈，忽然生活在了黑暗当中，真的是不能想象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打击。那您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呢？
开始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说实在是很难接受的。我还记得。当那个 Vision Australia 就是中文，我们是叫宣明会了。他们派人来我家，就是说，你可能要开始用那个白拐杖，就是那个视障人士用那个白色的拐杖走路的时候，我真是难以接受，因为我知道我拿起那个拐杖，就等于说我再也回不去了。 所以我说我不用不用，我不需要这个东西。
嗯
啊，所以啊，我也考虑了一年之后才重新开始啊使用这个拐杖的。啊，其实蛮难接受，是一个过程啦。如果听众朋友里面有人正在经历这个过程的话，啊，这是正常的。啊。就是需要时间，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慢慢慢慢的就慢慢的接受，我觉得转折点还是我终于去接受了一个心理的辅导，对，
嗯，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讲讲？
我其实是在那段时间也有些焦虑症和。可以说轻微的忧郁症吧，因为我就是躺在那里啥都不想干，
嗯，
觉得看不见那就完了，就什么也就是就是天塌下来了，一直到我真的觉得没办法了，所以Mission Australia 就介绍了一个也是一个视障的一个心理专家来帮助我，然后通过跟他的咨询啊，因为他也是一个视障人士，
嗯，
然后他19岁他也读了他的这个心理学，成为了一个心理医生，然后又结婚养育两个孩子。
嗯，
然后我就想说他怎么能够，他而且眼睛比我更糟糕，他是完全看不到的，我就被吓到了，我觉得如果他可以我也可以，尽管我们是通过电话来咨询的，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方便，
嗯，
但我可以听得出他的生活完全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他可以使用电脑，他打字非常快，然后他也跟我分享他怎么样去带他的孩子，我觉得就是不可思议，他怎么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我就觉得说如果他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我要像他那样子，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再这样颓废下去，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从那之后就他也给一些建议给我怎么样去开始新的这个生活，就是基本上就是要接受他，面对他，寻求一些资源的帮助，然后可以重新的开始新的生活。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家人朋友是不是也给了你很大的这个帮助和鼓励呢？
对，我也很感谢我的先生他就是非当我在很不愿意面对的时候，他也陪着我，他也没有说责怪我，或者都在陪着，当我愿意走出来的时候，他也非常的鼓励我对，所以我非常的非常的感谢他只要我有什么需要需求需要帮忙就是每走出一步他都会鼓励我，还有身边的朋友我教会的朋友他们都非常的鼓励我我记得我第一次用我的拐杖，然后我第一次一个人坐那个 bus 从我家然后去到我家附近一个 shopping center 一个购物商场，然后我一个人去买了一杯咖啡，然后坐在那里喝咖啡，把我的拐杖放在我的这个旁边，我就照了一张相，把我的咖啡和我的 白拐杖放在旁边，然后就发给了我先生，然后他回说哦，这是为你而骄傲，我就觉得真的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也发给我的朋友，他们都为我他知道我不愿意去用那个 拐杖，但我终于跨出了那一步。反正我想也没有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啊，我也看不见，要看就看吧，这也不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啊，当你迈出那一步，就迈出去了。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的是心理上迈出了那一步。
啊，对对对，你说的没错，那是心理的一大步。其实我也有一些视障的朋友到现在他们对于这个白拐杖还是非常的抗拒。就觉得可能是觉得拿起来了就好像宣判说他就看不见了，宁愿是跌倒，宁愿是不安全，他们也不愿意用。所以我鼓励大家安全第一也不要顾及别人的眼光。
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您说您拍照发给您的先生还有朋友的时候您这个是通过盲文吗？
不是。所以这一点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其实现在的科技就是普通的 iPhone， 它里面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它可以把苹果手机里面的所有的文字读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操作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对，
是的是的，所以刚刚您说的时候我在想那您是不是通过这个特别的这个盲文来实现 这样的一个方式。
不是不是不是，这是我记得有一次这是要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现在是在用导盲犬嘛，然后有一次我就带着我导盲犬上了火车，然后我坐在那里，我就拿我的手机出来，我就开始一直在打，就是打字啊，在什么的。然后我看到我旁边的人就一直盯着我这样子，就是说，因为其实我有个耳机在我的耳朵里面，他看不见，然后我就一直在听，一直在操作这样子。他说：“哎，这人又怎么牵着导盲犬还可以？
他好像有魔法。
”这么成熟，所以不要误会，现在真的我们作为视障人士，我们真的非常幸福在这个年代我们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电子产品可以帮助我们，真是我们有很多的帮助，特别现在这些声控的东西对我们都是很大的福音，所以不要为我们视障而感到难过。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比所有时代的人都幸福。对，
的确的确。那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现在日常的这个生活状态呢？
我现在的生活状态还挺忙的。对。我早上起来也是和平常人一样要运动啊，要注意饮食啊，要减肥啊，大家都一样。
那您是通过什么方式减肥呢？是做一些体操，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运动项目？
对 对, 对，没有啦，就是也是做体操啦。对，我们也要训练一些，因为我们眼睛有问题，我们的平衡力也特别差。所以我们也会学一些也有一些帮助，就是可以找一些物理治疗师来帮助我们做一些运动，特别针对我们就身体不平衡，走路不平衡容易跌倒的这个情况就是做一些运动啊。我也有一些有工作就做工作也很忙，我也有在做一些义工。对，帮那个导盲犬协会和 Vision Australia 做一些义工还有很多事情要遛狗要和朋友 喝咖啡，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社交活动。对一些视障的朋友约出去一起遛狗吃饭也还有旅游都有还有一起的学习读盲文
那盲文是每天都学吗？
盲文我已经学完了就是它是有2级，我学完了2级，但是就是每天基本上有时间都要需要训练，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我们的手没有小孩那么敏感，对，然后我觉得我非常喜欢盲文。我也在训练我的手，能够其实我们的手是我们的第二个眼睛，对，很多时候现在我是靠手来摸，来辨识很多东西，所以我要训练我的手的敏感度，所以每天能够的话，我都抽一些时间来读一些盲文。
那您当这个义工具体又是做什么呢？
在那个导盲犬学会里面是做。它英文叫 peer support。peer support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就像我有这样子的这个经历，就是从生病到走出也不就是这个过程，我可以分享给就是刚刚被告知他的眼睛已经就是没办法了，然后。对，他们也难以接受，就是我会跟他们聊天，对，
给予他们帮助。
叫 peer support，对，但他不是心理咨询，只是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啊，怎么有些我们怎么做事情的方法啊，这是一部分，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也在这个 Vision Australia 里面针对一些讲。国语的就是普通话的这一群的视障朋友，就搭建一个微信的一个群，对，我们在群组里面可以互相的分享一些资讯啊，还有每个月我们有一次的微信的聊天对，这是我在做的，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子和他们一起学习成长，也一起可以走出来。
那我刚刚也听到您提到您有一只导盲犬啊，它是不是给您很大的帮助呢？我想你们肯定很多时间都相互为伴，能不能讲讲你们之间的故事？
对，它是一只是一只黄金犬和拉布拉多的混血儿。它很漂亮，它是像那个咖啡 cappuccino，就是咖啡的颜色。对，它很乖对，我养了它5年现在它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他叫什么名字呢？
它的中文名叫旺旺。因为我姓王，所以他叫旺旺，他叫旺旺对，旺旺他对他24小时跟着我，除了睡觉我就是带着他出门，在家如果他不工作的时候，其实他跟一般的那个宠物差不多一样。当他出去的时候，他穿起他的这个架子，这个工作的这个架子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在工作。对，他就带我上楼梯、下楼梯、过马路。当他训练，他知道被训练过去的地方，他都会记得，他就会带我。我只要我指令他说去到一个地方，我说去找那个地方，他就会带我去特别在一些特定的这些超市比如在我家附近有一个超市基本上进去我叫他帮我找东西，比如牛奶啊、面包啊，他都可以带我去到那个地方，他就坐下来这样子。他们的智商在差不多5岁到6岁的小孩子这样子的智力吧，对，他们也有很多的情绪的表达。对，也需要很多的就是陪伴
那
对，
有没有什么令您感动的事情，或者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我养了差1年多吧，然后因为他要去我家有个后院，然后他会去那边 做他的大小便吧。就是有时我们玩的时候就是玩球的时候，他就会去做他的那个事情。然后有一次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回来的时候他的球就没有了，他玩具就没有了。后来我去到再看到，哦，他好贴心哦，他把他的玩具放在他的那个噗噗的旁边，就是他知道我看不到找不到，他就把他玩具放在他的噗噗旁边，让我就感动，好感动啊。所以每次他一回来，我看他嘴巴没有那个玩具，我就知道哦，他又做了他要做的事情了。对呀、
真的很贴心啊。
对对对，他就知道我是找不到。
那其实这个生活当中啊，真的是有各种不幸的事情发生。如果请您对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经历痛苦的朋友说点什么，您有什么想法可以分享呢？
无论什么状况，我们都一定可以走出来的。你看到你很就是很难过，就是有人比你更糟糕更悲惨。我也相信这个社会都是很多有爱心的人，还有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幸福。非常有很多的资源，真的不要放弃，只要你愿意，有很多的手可以伸出来帮助你，然后也有很多的资源，千万不要放弃，还有就是接受它，面对它，就是活得更加的，美好。对啊，生活真的是真的很美好。对呀、不要放弃。对，
生活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
对，
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它的一面。
对对，
那么您对这个视力受损或者失明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建议呢？就是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在澳洲生活，或者是得到相关机构的这个服务帮助等等。
有视障问题的朋友，也不要灰心。虽然在别人眼中看视障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无论在什么的情况下，都是可以，走出来，只要你愿意迈开那一步，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心里要迈开那一步，我们就有很多的资源，比如政府现在会有一些这个 NDIS 的一个计划，还有就是也可以去找 Vision Australia，就是，中文叫宣明会，还有 Guide Dog，还有不同的机构，就是导盲犬协会，不同的机构他们都有不同的服务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生活的，更加方便。现在有很多的电子产品也可以使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总而言之，我觉得生命真的很美好，我们虽然眼睛有问题，但是我们其他的还是一样的健康，所以不要看我们没有的，要看我们，所拥有的。对啊，勇敢的走出来，我们可以生活的很有质量，也很有希望。
谢谢 Tracy。 那也希望我们有这个跟 Tracy 曾经有相同这个经历的视障人士呢，能够从 Tracy 的故事当中得到一份力量。那也祝 Tracy 以后的工作生活都顺利。谢谢 Tracy。
好，谢谢丽华，谢谢，很荣幸，谢谢大家。